欢迎又回到树布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本节目每周更新，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新闻快讯、产业分享及业界分析。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哦。生命太短，不应该浪费在坏咖啡上。我是树布咖啡物语的主持人小赵。那我们今天又回到了我们 Sake 的主题分享嘛。
嗯，
分享好，那让我们团队啊再来个自我介绍嘛。
好，
我是树布咖啡的创办人小赵。
我是品牌体验制造所的 Aaron。
我是 PSW 建筑设计的世华，谢谢。
我是诚意设计的 Amber。
好，那。有人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吗？
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找一个案例啊，就是看似跟咖啡没关系，但是呢我不认为它跟咖啡没关系，因为其实咖啡就是跟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品牌是有点相关的。就是说其实很多品牌或者很多产品或者很多服务在你的生活里面啊，它带给你的 lifestyle 什么样子的分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那也代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关注的事情不是只是咖啡这个项目而已，而是你的 lifestyle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美好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给多一点的部分。
嗯，好，那我今天来介绍一下 Aesop 这间牌子。那它基本上成立在1980年代末，然后到一直到2000年之后才有公司重新founding，然后到2010之前才重新整合他们的公司流程服务的范畴。那基本上他们本来就是对顾客体验服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强项，接下来才在大概2010年之后被一间巴西的一间公司收购，叫 Natura Skin Care 的这个品牌公司被他们融资下来，他们旗下还有 Natura， 然后雅芳跟那个 Body Shop。那接下来他们在前几年之后开始拓展他们公司业务，在2016年开始就拓展全球。那因为他们的拓展全球的计划都没有停过，所以他们其实这几年花比较多的预算是在拓展上面。那也因为今年 COVID-19 的关系，他们其实 整体公司都有受到一些营收上的影响。不过其实在今年因为 Aesop 他们其实都一直在做 online sale 的这个服务，那因为他们的空间的那个体验感其实都很好。那其实顾客在第一次消费完之后啊，重新 online 去做补货动作其实是非常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很习惯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第一季跟第二季，他们这个品牌 Soap 这个品牌是他们在总公司里面唯一 online store 的那个业绩营收可以成长到4倍，就是400%多，是这个是一个这间公司目前看起来算是很赚钱的一个 brand。对，那有关 brand 的地方，我想要请 Aaron 就是帮我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在他们的营收方面的那个采取的策略。
其实他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刺激资料，还有如果我们身为消费者，其实看到这个品牌，其实他一如他从创业至今，以及他每一年或是每隔几年，他就有做一些不断的一些想法的优化一样，他其实关注的事情就不会单单只是说 OK， 我给你什么样子的产品，我给你什么样的服务，你要不要买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其实在做品牌这件事情啊，我们有发现他有很深刻的去讨论到所谓的 internal marketing 跟 external marketing 都是相对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个我认为是他在建立他自己的品牌资产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策略。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很多事情看不到长期成效就不做，可是其实大家也要想想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啊想要跟别人比起来啊，你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感冒的话，那你平常会做什么？你应该会好好吃饭嘛，对不对？营养要均衡啊等等，或者是该运动要去运动啊，那样就不会在 COVID-19 来的时候就一片倒。因为现在是 COVID-19， 那明年会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会再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那个细菌或是病毒啊侵袭我们的地球。那我们刚刚讲到它 external 跟 internal 的部分，我们有发现到就是说，比如说像在它 internal 部分，它就会做到所谓最基本的 internal， 可能是 比如说员工的教育训练 OK 啊，对于产品的知识啊，服务的流程啊，给很好的教育训练，或是品牌的观念啊，对顾客的照顾啊等等。但是他们有做到一点，就是他们对于员工的照顾，然后不管是工作环境的友善，或者说把员工也当作是顾客，这个很重要。就是比如像我们刚刚有闲聊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说，其实啊，当你的员工离职的时候，他也变成顾客了。所以各位业主，请问一下，你有注意到这件事吗？当你的员工离职之后，他是不断的咒骂你呢，还是称赞你呢？这应该会是很多业主很多业主想知道的事情。对，那 external 就是也不用，可能不用多说太多，就大部分大家知道是广告公关，或者是他在包装上很清楚的传递他自己品牌应该要传递出来的理念，然后让所有的顾客在买他的东西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我买到的是有机的成分，那天然的加工的方式做出来的化妆品，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成效。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要特别讲，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每一个品牌，每个大品牌都有在做的啦，虽然说他有特别写在他的一些相关的对外资料上，其实每个品牌啊，在每一年都会替隔一年或者是接下来的三年五年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就是说我一定有我特别想推的一个主推的功能或者是产品系列别等等，那会跟品牌发展有关系。比如说我可能我的顾客过去可能就比较年轻，那慢慢的可能熟龄的人变多了，所以我可能保湿啊抗皱部分可能就要增加等等，但不是随风随便转啊，而是就是其实本来就是会有每年会有这样子的计划。我觉得这个是 ESOP 其实有一直坚持有做到的，而不是就是说看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调去做他产品研发的部分应该要有的功课，他也有做到。我相信就是说，当然这看起来我们很像事后诸葛，就是看到他在 COVID-19 之后的业绩表现还是不错，所以我们讲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这么多年来他做了什么。所以也许所有的品牌跟所有的业主，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市场可以理解的吗？是顾客可以理解的吗？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真的，这是一个一年可以有$250万业绩的公司。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讲到品牌形象啊，我想要请 Amber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关 ASOP 在品牌形象，不管是在 online 的还是在实体店面的呈现啊，有什么样可以给顾客的感受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实体店面我们等一下就留给我们的世华哥。然后刚刚接 Aaron 讲 的部分，我就是有注意到 员工未来如何看待我们公司的那个老板，但其实我们的员工我没有想到他会变成我的消费者。但是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品牌，是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们自己跟他的相像之处。在我们自己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的是我们的员工他不只是有在专业上的学习，那我们可能会一起用餐，连折一张纸巾都会是一个我们公司的小文化。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行为大概延续了两年之后，有一天有一个员工啊，他其实原本是非常不听话，就是他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然后你跟他说请他帮忙什么，他就说哦这样。然后就有一天他突然的就是很主动为大家折纸巾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品牌顾问所说的，就是一个品牌他所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不管是用视觉呈现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其实我觉得品牌它是一种意识，它是一个深化的。那我觉得设计也是这样子，所以设计是引导就是消费者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它非常用心经营在它的理念上，然后在设计上面的呈现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是很务实，不是这么的奢华，而且也一直坚持着。那即便就是市场或者是现代趋势或者是时尚，它 有很多新的颜色或是潮流，但他们都不随波逐流，就是依然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因为它是很深化的一些概念在里面。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很干，其实越就套那一句话，越简单的设计其实是越困难的，尤其是坚持。
哦，很酷，好，确实是这样，没有错。那有关那个线上消费体验的话，我等一下会再稍作分享。那这边刚刚有提到的实体店面的视觉感，我想要请世华 跟我们做一个专业的分享。
哦、好了，其实也没有那么专业，我们就是闲聊而已。
很专业的闲聊，
专业的闲聊，
我都热血。
是我觉得再一次的去看到很多有关 ESOP 的一些空间，我觉得总是会不停的被他给感动到。其实，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样貌，是他已经决定好要丢给他的消费者或者是给受众，而是他把很空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叙事，可以讲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介，然后让大家自行去体验空间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件事情是附加在他的一个您到店里面去消费的时候的另一就是加深他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深度广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一个 business model 上面它是有趣的、啊、就是透过一个可能不像刚刚前面三位所讲到 business 都是比较很多理性分析，反倒它在某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就它的空间上的设定，它跳脱了一个这样子很理性的做法，它可能不见得是以预算上面去先决这件事情，也不是以它的施作的便利性去做先决，而是反倒是一种体验，一种相对比较模糊、比较感性的地方去切入。那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品牌要去拿捏这种理性感性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 ESOP 是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品牌。对，那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一个观察里面啊，它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它的所有的包装其实是被简化到一种很怎么讲一致性的，好，就是说你其实不太容易被它的商品给五花八门的样貌给牵着走，反倒你一进到它的店面里面，你会看到他们就是一种很整齐的样貌，大家都是视觉上很统一的，只是它被陈列的方式每一家店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跟通常有的店里面，它是可能它的陈架都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上面的东西就把它弄得五花八门。那它完全相反过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视觉上面马上会得到一种冲击。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大家日常生活的时候离不开的事情就是去收纳，就是去放置东西。那他把这件事情把它提升到一种展示艺术的一种层面，就是光是放瓶瓶罐罐你可以有千百种方法，那最精彩的方法在哪里？请你来我ESOP的店看。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酷
了。大家也可以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大家自己的消费经验。
好，怎么这么紧张？其实我们已经研究这个品牌好久了，但还是突然忘词。好，我刚刚其实最后用一个很不怎么样的那一句，我说就是越简单的设计其实是越困难的，那我现在一定要好好的补充一下。那就是这个品牌啊，其实它 我们去做任何的，当然我还是讲到说做任何的设计，我们要带到意识是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品牌它的使命跟愿景还有主张。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品牌它是 不需要靠任何代言广告或是模特去传递它的行销的，而是它可能是透过 EDM 来传递它的精神，或者是刚刚所讲到的，我经过了这个店，我知道了这个品牌，我是因为有意识的被它所吸引。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他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那他们有点强调啦，就是他所要呈现的是希望使用了 ESOP 的产品的人，他是一个可以成为知性跟有思考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再回去看到他的每一个包装啊，就是很简约，其实也没有到很简约，因为它我觉得是色彩很简约，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就是单纯的，因为它的愿景是在于理智的生活哲学，它是不需要透过多余的包装就可以呈现出生活中的美。那你们看它的包装上，其实仔细一看，它是有很多的文字排列起来的，所以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包装可能是用颜色或者是用一些图像的方法，它反而是用文字哦。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我们自己解读的，因为它使命是要传递哲学思想，活出自在的自己，所以它可能是要教大家多读文字或是多思考，所以看到它的包装之后，我觉得就是也好像在阅读一本生活的阅历一样。那主张从美的部分是从平衡的生活啊，或者是你从阅读或是旅行去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它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它也就会是喜爱这个品牌消费者他所想要成为的人。另外还可以再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公司也是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个品牌，因为跟我们的想法蛮接近的，我们只是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所以我们就研究看到了一个就是它的 EDM 的部分，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 EDM 并不是在跟大家讲述产品或者是我的东西用料有多好，而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竟然在讲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什么战争爱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妙。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些就是文化，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他要讲这样的东西又不是讲产品呢？这个下一趴我们可以请 Aaro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关于体验行销其实有很多个不一样的面向，就是看你想要顾客体验到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谓的体验行销是线上线下体验都很重要。然后现在很神奇的是啊，大家会觉得说线上是要体验什么，我什么都摸不到啊，哎，这又有趣了。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说网络的 UI UX 设计很重要，因为 UX 就是 User Experience 嘛，就是你包括你怎么让他知道你的产品，你看照片看文字，像刚刚 Amber 讲到，他就觉得说有点莫名其妙的那些字句或 story 到底是要干嘛，这样他其实有可能是要吸引你注意。然后或者是刚世华有讲到，他可能用比较感性的方式去延伸他品牌想要陈述的一个痛调。那我想说是所谓的体验行销其实有很各种面向可以做。我过去曾经在某一个工作也跟他们合作过，就是说他其实会找一些非常有很 stylish 的餐厅，或者说像我之前工作的那个非常顶级的家具的代理商，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toilet bathroom 就是的镜子上面就会写他们的那句话，就是他们会替不一样的餐厅或是不一样的场所，就是安排某一个 quote， 那可能是谁写的诗，或者是哪一个文学家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那通常都是英文啊，然后他就会写一句话 quote 在贴在墙壁上，卡里西的贴在墙壁上，然后下面就是 ESOP 的 logo 小小的，然后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哦，这是有不是为了贴而贴，它基本上是你呢要跟他购买他的洗手乳跟那个护手乳，然后放在他的 bathroom， 他就会免费帮你贴那个 quote， 他自己也小小的替他做宣传，可是不是你想跟他合作他就答应你哦，你必须要是一间有格调有一点水准的餐厅或是店家他才会跟你合作。他在做什么？他其实让他的体验无所不在， 而且是有质感的体验，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是你去很普通的店都可以看到它，没有，它是挑过的。对，这个是有趣的。为什么我今天让我的消费者也知道说 ESOP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水位，这样子的分数，这样子的调子，那你是不是呢？如果你是，你就是 ESOP 的客人。所以 ESOP 也挑客人的，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小小骄傲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是 ESOP 的顾客，你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每一每在 ESOP 之外的地方看到他 B2B 的合作对象也是非常美的，非常有水准的，分数是不低的，我会觉得嗯，身为 ESOP 的客人，我很卓越，我不一样。这很重要，这也是一种体验。所谓的体验并不是闻到香味然后试用试茶，不是，或者是那个 sales team 的人有没有礼貌，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对啊，所谓的体验其实是你要给顾客什么样子的 life or lifestyle， 其实它是可以从很多面向去切入的。一句话，一首诗，一个方式，一个接触的点，一个 approach 的点，其实都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啊，
对，讲到 quote， 我上次在店里面在喝他们供应的茶的时候，茶杯上面写就是那个 Franz Kafka， 就是那个捷克作家，他说那个不懂美的人不懂生活。
哦，
我觉得
不懂美人不懂生活。对啊，
那各位想不想分享一下那个分享一下大家在 ESOP 的体验好吗？
你说身为消费者吗？
对啊，身为消费者。嗯，
是我要先讲吗？
可见这个不是业配，
真的。
虽然说，对，我们也其实蛮用蛮多 ESOP 的东西。对，那我觉得最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其实使用这个品牌的东西，真的会让你觉得说有一种这个成语叫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讲英文。
就是说，大家是有格调的，他就是在诉求这样。那你会觉得你好像用了这个东西，你也是这样子的一种高格调的消费者。那当然除了格调以外，其实我觉得背后是一个知性的那个啦，就是刚刚其实是有讲到，就是说因为他诉求很多这种比较有一些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就是利用一些文字的力量，好去把这个体验这件事情，把它的层次变得更不一样。对，那我觉得说，我其实本身不太说一定觉得它的产品用起来有多么多么的不一样这件事情。对，但是就是说你会觉得使用它的品牌，使用起来会有一种
加分吗？
对对，就是不管你摆在桌上，你都会觉得好看起来就是
空间加分，
对，赏心悦目，或者说格调突然提升这样子。
好，M 不要换你吗？
好啊，我作弊了一下，我把他这一栏产品都拿出来看一下。
对，Amber 把那个小赵的私藏的东西都拿出来。
好，
感觉好像现场在开箱，有没有？
对，
可是其实不是，因为反正消费者也看不到。被开箱。
其实长大了之后，就是用什么产品，尤其是洗洁产品，我也会很蛮特别去看它是不是有什么没有细鳞啊，或者是我去看它的颜色。如果它够纯粹的话，我会选择用它，因为我觉得要善待自己的肌肤。所以只要听到那种就是什么添加物很少，越天然的我就越开心。可是之所以我还是一个少女心的人嘛，所以我还是喜欢有香氛的东西。所以其实ESOP它的味道都不会有什么香气，因为它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如果像我去别人的公司啊，或者是哪里，然后它有可以洗手的那个的东西，如果它有ESOP，我就会选择挤它来洗。OK， 可能就是像刚刚世华说，好像用它的产品感觉会比较格调一点。对，可是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就是会 我觉得是真的是善待自己的肌肤。然后我记得我上次去了一间餐馆，然后进了厕所之后我也很开心，因为他的那个洗手乳竟然是用这个品牌的，我就觉得哇，一个愿意用这么，其实算是比较高成本。
对啊，比较高成本。
对，
嗯、
我就觉得这家店很有 sense 哦，我下一次会来。但我瞬间就很想要看一下老板到底是哪一位。对，所以我觉得
对被圈粉，
对被圈粉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顾客脑波都很弱。对，尤其是就是他整个就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看到会特别兴奋。对，
比如像我自己，我觉得可能你就是男生应该都知道，女生就很爱逛街。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啊，我觉得他的服务啊，不太来打扰我们这件事情，其实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觉得，你看像他在台湾，他会在诚品书店里面，就是那算是一个。没有，你看书的时候不会有人一直在旁边问你要买什么书嘛，对不对？对，就那种感觉是一致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不会，你想要自己慢慢逛哦。那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那他也不是不关心你，可是就是他不会一直在问你，或者不会一直跟你讲说现在周年庆什么之类的，很烦。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因为其实你就是默默的在那边选你自己想要选的东西。对，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脸哦，现在换季嘛，可能就是保湿的问题要注意等等，我自己就会去寻找，比如说保湿的面膜啊，或者是保湿的乳液啊等等。对啊，那我觉得其实那种，但我有注意到啦，其实不同季节的时候，它的陈列还是有它的小心机哦，它会让那个季节特别需要的东西，它会摆在比较明显之处，让你去看到。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这几年其实他有出香水，不过也蛮好奇这么多年都没有出香水，为什么突然出香水？也许他以前也有出啦，可是就是没有特别强调。然后他的香水我有去闻了那几个，我忘记有几个味道，就是那几个味道我觉得都还蛮符合他品牌的调子，就是比较自然，然后有稍微比较中性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其实像有些品牌的香水啊，是很侵略性的，很香，或是非常的女生，或是非常的 man， 就那种麝香味道很重那种，它不会，它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擦在身上就是你自己觉得是一个安静的存在，然后觉得自己香香很开心，然后别人也不会觉得说、哦、这个人走过来了这样。我最怕遇到意大利人就是不用回头知道他走过来了。对对啊，可是我觉得它的就是整个品牌就是从研发、从包装、从很多面向，它就是自然舒服，然后会觉得说很多存在都是有存在感，但没有侵略性。嗯，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嗯，
也是蛮厉害。像他们最近出了那个新的产品是蜡烛，是因为 Isop 他们不是说蜡烛的专家，像他们找到的是法国的一间老厂，然后它是全手工的。所以传统风的蜡烛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运送之后可能会断掉或者是不完整。嗯，所以说不在这个产品到台湾来之后会先审核能不能上架，所以我审核完之后全台只有第一波只有3到5根可以买，我听到是这样，剩下的
也太惨了。
对，第一波就结束，因为他们有之前有做一个预购，
不过新蕊是可以重新再弄啦。嗯，只是不好弄。
对
啊，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那另外一个有关那个线上体验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做一个，现在看来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新创了，就是他们会帮你做一个选择树，就是会做一个 decision tree， 就是帮你选择产品的时候，其实你很快你可以找到你要，比如说以肤质、以状况，还是以身体部位去找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快速可以找到你产品的一个方法，他们结账流程也非常简单。然后像刚刚 Amber 有提到，其实他们一般在 IG 上面也不会特别主打他们的产品的广告，然后也不会找那种很漂亮很美的 model 啊，都是非常的素颜，很简单，很一致，很 clean， 就是让你可以感受到这品牌的那种超脱的感觉。那讲到超脱跟他们这个网络上的形象，就是刚刚世华讲到，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开一间门市的时候，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去过其他国家的 Isop， 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一间城市的 Isop， 就是你看到 Isop 的时候你知道那是 Isop， 可是它的风格就是完全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觉得近几年 上次去的时候没去到，就是他们前几年在日本的东京品川开那间店的里面的木质的风格啊，其实就是参考那个早期日本城市的风格。就如果你进到本店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木头颜色跟木头的架子，会让你觉得好像重回在那个小津安郎电影那种感觉，就非常的非常的旧，然后有那个日本那个急速发展都市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你现在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它的 Aesop 的店面就是半透明的，然后非常的亮，采光非常好。或者是近几个月台湾新开间店，比如说像新竹啊，或者是101店啊，都是你甚至在外面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店的很明显，就是一般在专柜区里面他们也很明显，但味道也是一个，就是你会闻到这个味道非常熟悉，所以就是可能就是 Aesop。对啊，所以我想要请世华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就是上次有提到，就是他们在传承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的时候，他们塑造的需求跟他们呈现出来的风格是怎么样打造？
我想他们跟很多各地的设计师、建筑师配合，这个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了。就是说，他不会一手去。就是主导说，哎，我的店都非得要怎么样，而是把这个选择，留给设计师们来重新演绎说，哎，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开一个店，它这个店可以叙述一些什么样子的故事，好，可以传达一些什么样子的讯息，好，透过空间这样子的媒介，所以刚那个小赵这边有讲到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有蛮多是会利用，比如说，某个城市或某个国家的一些，它的一些 heritage 或者说是特征，好，哦，比如说那个地方它既有的一些建筑素材，好，哦，类似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他们会去思考的方向。好，那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的局限于就只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一个点的创作，而是只要说你基本上他们蛮尊重就是指一个 concept， 就如果你这个 concept 非常有趣，好，如果它又能呼应 local 的一些特色，那当然是最好。那我觉得就是有些意识形态，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对于回收这件事情，你可以透过素材，建筑的素材，然后去把它重新应用到他的店里面，我相信他们也都会很 appreciate 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就是说毕竟他的店就是希望富有一个教育意义在那里。对，所以我想案例非常的多，其实在这边也不太需要一一去介绍，但是这个特征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去把这种 conceptual 的那种把它放大出来，那我觉得里面的可能性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也是特别上了一课，然后我们刚好想到那个，因为以前我们基本上也是可以一个收集的一个踩点的地方，如果到每一间去，其实都是一个空间博物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好，
我觉得很有趣，是刚才世华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世华有讲到有一段，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请世华来讲一下，就是我不是跟世华讲说很奇怪，就是每一家店长不一样，可是你觉得他还是觉得像一家人，然后世华不是有讲到吗？其实有也蛮多大的品牌，就是像穿制服嘛，复制，可是它就是复制的是比较表面的东西，可是 Aesop 它复制的是，就是它品牌真的想要传递的那个精神。精神一样吗？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那个外显
诠释手法，对
对啊，诠释手法，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请师傅来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玩的，
差点，因为他们的产品其实有一个强调的东西，就是镇，就是他的产品是有可以舒缓跟镇定跟镇静的那个效果，所以我觉得那个他们有点像变成就是都市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一个 buffer， 你可以去那边去放松的地方，对啊，所以这边可以请世华 跟我们分享。
对啊，我觉得世华可以讲一下。我们刚刚讲那些，反正中间
应该是城市的安慰剂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
对，这个点我都没有特别这样子去用这个角度去看它。也许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说你可以在透过它的电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毕竟是一种陈列，那有时候我觉得陈列它是有一种，是有一种魔力的。尤其说瓶瓶罐罐，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种那种陈列，就是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孔，是那种整齐孔
哦，整齐孔，
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他，
我也是整齐
孔，如果把它排的瓶瓶罐罐，就是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把它陈列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有一种那个叫什么舒压感，有可能有这个样子的，对对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它的店面本身的设计上，还是一个我觉得在它多元的这种素材的运用，不被局限于说它要什么样子的风格。这件事情我觉得让他的可能性真的是多了非常的多。我觉得之前在东京的这个其中一个店面的设计，他去把这种 reclaim 的一些桌椅甚至是层架灯具，所以把这个东西你说把它全部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店，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你素材非常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存在，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然后再透过设计师他的一个有趣的排列，那这个店它的特征就非常就是独一无二这样子。对对对，那至于说你要我们特别去讲说你这个店到底是什么风格，其实ESOP 可能也没有第二间店长这个样子，所以他也不会说哦，我们店都走这种回收风，也不是。对啊，但是我觉得他这就是一个他要利用一个这样的场域去唤醒大家对于再利用素材不要随意丢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好，就是比起你讲了讲破嘴这样子，其实你来了一趟他的店，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老物件的美好这样子。
他那个蜡烛很想要
蜡烛很厉害哦。对，他们的蜡烛，一本他们的蜡烛就是上面也有他们的印言，就是也会用 quote。 对，
用字的意思是概念什么用？
Quote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个，是特别把作家在散文或者是小说里面的 Quote 拉出来，应该他们算是
但是应该用的比较淋漓尽致啊。那他我之前有跟他们的公司的人问过，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们其实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话语，然后去比如说可能一样同样这句话会吸引到他，可是这句话可能会吸引到我啊，可是吸引到他那句话我可能没有感觉，所以他变成是他要去找很多 quote 来吸引到不一样的人，但是他选出来的那些诗句其实都有他的意思，可他就是借由这种各种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也其实在做一个体验，他等于是让你的比如说你心里的感动跟他产品之间要连接，可是他是用这个方式，而且他是你看哦，他是用了很多很多的 quote， 而不是说用一个 quote 要打死这样，他用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每个人对同样就比如说你喜欢作家，有人喜欢张爱玲，有人喜欢三毛，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嘛。那他就用非常非常的 quote， 非常努力的想要让更多人喜欢他。所以我其实常我前两天才跟我另外一个业主在讲这件事，我说当如果我们没有用超过100种方式去努力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够怪 COVID-19 对你的影响。那 ESOP 其实就是这样，他是不是用他觉得用了超过100句去影响100种以上的人，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会成功不是今年做了什么去年做什么，而是这么多年来他做了什么。对啊，所以那好，我们也可以反问自己或是身边的人，如果你已经有用了超过100种方式 去对抗 COVID-19 啊，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我没有资格 complain。 真的啊，我说真的就再接再厉啊。对啊，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文化的那一种习惯啊，就是说其实文字的力量其实很强大，没有错，然后它也有感染力，就是说如果你用文字你确实可以抓到说认同，比如说你把这个quote放出来，你确实就会抓到认同这样子的说法的人，嗯，对。那但是这件事情在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在我们这比较不太这样子去操作这件事情，但是在西方他们的很多面向，比如说你做研究也好，你去演讲也好，或者说任何东西你想要去说服另外一个受众的时候，其实 quote 真的是一个他们会很习惯，也觉得有他的这种使用的这种文化在。对，那我觉得 Aesop 是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大到他的这个 branding 里面去，嗯，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品牌也可以去在台湾也可能有品牌可以试图去往这种方向试试看，也可能也有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讲，就是 quote 这件事情啊，也许在 Aesop 内部可能是他们很多年前突然发想出来一件小事，可是我觉得比较 powerful 比较惊人的是你可以做这么多年，所以也许其实每个品牌都有适合自己的一件小事，可是你愿不愿意真的做很多次很多年，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品牌是比较难的，比较难，因为比较难就是说比如说别人讲两句就被牵着走了，或者说有时候觉得说那有用吗，哦，但是又很奇怪的是家长又会跟小孩讲说你读一遍不会，你不会读三遍吗？可是这位家长自己在经营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他又没有读三遍的耐心，就是很好玩，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细水长流并不表示说他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是说你那个细水长流的起心动念是不是真的可以感动到消费者，而且一直感动他们。对啊，嗯，
其实这个跟大家分享就是消费行为学啊，就是当然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其实能真正达到消费者的脑波最弱的地方，其实是用文字跟它既定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故事，或者是用，其实因为 image 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太能连续打动消费者了，其实最核心的东西是 story 跟它使用的文字，因为它可以达到你脑中决定事情的最终最核心的地方，所以其实是用文字跟故事才是可以打造最强 powerful 的产品。对啊，好，大家这个脑波有点乱，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